请翻到出埃及记的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要来继续的讲解帐幕的这个系列。我们今天来到第出埃及记第25章的第23节，我们要一同的从23节读到第30节。出埃及第25章第23节到第30节，我们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筋，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靠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那我们继续翻到另外一处经文，那是比较相关的经文，是在利未记第24章。这是我们没有列出来的，但是请大家翻到这边利未记的第24章。我们要从第5节读到第9节，这里面是告诉我们陈设饼的一些的命令。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个饼用面依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或者两摞，每行6个，应该是每摞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做纪念，就是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所吃，为永远的定力，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读这两处的经文，所以我们继续的延续着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记载，我们来看上帝设立的帐幕。这是上帝说按照他的名所要居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地方，这是上帝的家，是上帝的居所。而我们又看到了上一次，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帐幕当中最圣洁的地方，就是在至圣所当中，上帝设立了他的约柜。那么接下来在这段的出埃及记的记载是在至圣所之外，也就是在圣所，相对来说没有至圣所那么最圣洁，但是也是圣洁的地方，上帝摆设的这样的一个家具是一个桌子。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这是或许不是我们所意料之中，是上帝会摆在他的圣所当中的一个东西，是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一些餐具，然后上帝要求每个安息日要放上两摞的饼在上面，这到底是为什么？或许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抓一抓头，会想为什么上帝要设立这样的一个物品。那今天我们就要一同的来看上帝在圣所当中所设置的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我们要来看到上帝用这陈设饼的桌子来向我们彰显他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供应。他把我们邀请到他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亲自的供养我们。因此这最终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上帝在他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在末世要为我们摆开的那个最终羔羊的宴席。所以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一同的来思想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桌子是在约柜之后紧接着上帝命令摩西要制造的，因此 这个桌子可以说是在整个帐幕当中第二圣洁的物品啊，尽管这个桌子没有放在至圣所里面，但是它的圣洁程度是仅次于约柜的。在圣所，也就是第一层帐幕的这里面，有三样东西，一样是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一样是这个金的灯台，还有一样就是香坛。但是陈设饼的桌子要比另外两样来的更圣洁，这一点可以看到说，在以色列行军的时候，只有约柜和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是用三层东西包裹的，而其他的物品，包括灯台，包括香炉都是用两层的这个皮包裹的或者是这个布包裹的。所以从这可以看出来，这个桌子的分量和约柜的圣洁的程度是几乎是相当的那么在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我们看到首先从23到25节，上帝这里面启示了摩西要做这样的一个木头做的桌子，它的材料跟做约柜是一样的，都是用皂荚木，然后包上荆金。然后在26到28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和约柜一样，这个桌子的四角也有四个环，也是用金子做的，然后做两根长长的木杠，然后穿到这个环当中来抬这个桌子。然后29节告诉我们要做这些桌子上的一些餐具这里面大概有两种不同的餐具，一种是用来吃东西用的有盘子有碗或者是勺子，对吧？这几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非常生僻的词所以大家不知道这些词都是干嘛用的，几乎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可能出现一次两次，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对于我们去真的想要知道这些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可能就需要一些这些考古学家们或者是一些研究古今中的这些宗教或者语言的类比学的这些专家去帮我们去发掘到底这些东西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上去搜这个古埃及的一些考古学的一些发现因为很多的这些词语，他们的词根和埃及语是很像的所以而且他们是出埃及，从埃及出来，所以他们很多的语言都是埃及的用语。所以这些餐具是29节描述。然后最后第30节告诉我们这个桌子到底是用来干嘛的他说是要放陈设饼。所以我们就来一同的看一下这几个不同的部分。首先这个桌子从材料上来看，它与约柜的材料一样，是用皂荚木包荆金，样式也比较相似，是有这个所谓的金牙边，没有人知道金牙边长什么样子的尺寸来讲它比约柜稍微小一点点约柜是两肘半，对吧？它是两肘然后高度是一样的，跟约柜的高度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小桌子放在这儿，跟这个桌子应该差不多大，我觉得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环和杠是和约柜一样的，桌子四角有环，但是略微有不同的一点是，这里面上帝没有规定说这个杠要一直留在环内，像约柜一样。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因为这个器具没有约柜那么的至圣，所以它的规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严格。然后接下来餐具是用纯金打造的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首先有碗，是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盘子，它是一种很深的盘子，然后有调羹，就是勺子，有酒瓶和酒杯桌子的功能是放一种饼，这种饼叫做陈设饼英文翻译叫做 the bread of the presence， 或者是如果你直译的话就是 the bread of the face 就是脸的饼。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在上帝面前的饼的意思这个饼是摆在上帝脸前面的所以它是至圣所，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那上帝的脸前面就是圣所，在圣所里面摆放的，就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因此这个饼呢是很特别的，它是圣经说是圣的饼 不是吃剩的饼，是圣洁的饼。所以它和在外面的院子的祭坛里面所献的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再继续往后读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饼是在外面的祭坛里面献的，但是这个饼是放到圣所里的，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刚才我们读到利未记24章，那里面提到这些饼是怎么放上来的呢？你要知道那个桌子就大概这么大，大概跟这个讲台差不多这么大，可能比它矮一点。然后呢，要有12个饼，每个安息日更换一次。这12个饼是6个一摞6个一摞，摆放的方式。这个饼呢非常大，对吧？如果你大概可能有些人会告诉你，这个饼非常的大，每一张饼所用的面粉大概是6到8公斤的面粉，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饼，所以基本上你只能这么摞起来。这12张饼的摆放的方式，6个一摞6个一摞，象征着12支派，就像大祭司两个肩带上分别刻着6个一个6个一个，两个肩带分别刻着12支派的名字，就像摩西在临终之前在基利心山上和以巴路山上为以色列民宣告祝福和咒诅的时候，也是6个支派在一个山上，6个支派在一个山上。所以这种摆放的方式非常的让人能够很直接的联想到这是表示12支派。所以12支派像饼一样，对吧，罗列在上帝的面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当中，向神明供奉食物是很常见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作为华人都知道，在一些佛堂里面都会供这种佛呀或者菩萨，前面都会有一个小桌子，上面放着水果呀，上面放着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对吧？所以这种做法是很常见的，而且在古近东，不仅是在亚洲，对吧，在中亚或者古近东的地方也是非常常见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如果你们有研究历史的可以知道，苏美尔文明是非常非常早期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文明。在苏美尔文明当中有一个铭刻，这个叫做乌鲁卡基纳，在这里面记录了把饼放在神像面前的一些具体的规定。这是苏美尔的一个君王他写下的一个法律，就是这个饼，这个食物要怎么摆放。另外在古埃及，在古赫梯帝国和古巴比伦帝国都有非常类似的做法。一般人们都会在神明的神像面前摆放一个桌子，然后在上面会有盘子，有碗，来去装一些他们供奉给神明的这些食物，有的是煮过的或者烤过的一些肉，或者是饼，或者是葡萄酒、牛奶、蜂蜜等等，以及水果。所以这种做法其实和跟人类自己产生的这些宗教的思想密切相关，因为人本的宗教都会把神明作为我们人性的一个投射，所以他们会认为人是怎么样的，神就是很像人一样，神只不过是比人更厉害一点，神是超人，对吧？但是呢，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都是很像的，比如说神需要吃东西，神需要这睡觉，所以他们给神供奉这些食物，就是为了满足这些神明的一些需要，好叫他们能够祝福这些人民，所以在古巴比伦的一个文献叫做阿彻哈菲斯，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记载，里面有一个类似洪水的记载，里面也有类似像挪亚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这个人叫做哈彻哈菲斯。那这个人他在洪水过后毁灭了这个众神明，毁灭了人类之后，结果这个众神明因为没有人类继续给他们供奉，于是很多就饿死了，在阿彻哈西斯这份文件里面这样说。所以阿彻哈西斯就像挪亚一样献了祭，然后这个有馨香的香气飘到天上，于是众神明就像苍蝇一样蜂拥的就过来，然后就于是阿彻哈斯就有很多神明给他祝福一下。所以你看到 这是古代的人对于供奉神明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啊，他们认为神明和人类一样都需要吃东西，如果你不供奉他，他可能就跑到其他有好吃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就不给你祝福了啊，而且这些神明如果长时间没有人供奉食物，他们就会饿死。人类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人类为神明供奉，摆好吃的，然后敬拜他们，而神明则反之把祝福赐给供奉他们的这些人。所以你听到这个，你抓一抓头，你会感觉，哎，这个怎么感觉好像跟今天很多教会讲的很像啊？今天很多教会就是把敬拜上帝当作是这种跟上帝互相做交易的这种过程，跟拜佛没什么区别，对吧？你给我奉献，你服侍我，你敬拜我，我就给你祝福，大大的给你祝福，对吧？今天你奉献1000块钱，上帝就会让你的生意翻倍的这个赚，对吧？然后你赚多了之后，你就又来奉献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人类发自本能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啊，早在苏美尔文明的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啊，所以基本上看来进化论基本上是被打破了，对吧？我们没有什么进步，今天还是这么想。但是这和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给上他的百姓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也就是换句话说，帐幕当中所摆设的桌子和这些陈设饼，并不是上帝要求以色列民去供奉耶和华的供物，而相反，这是上帝给他子民的供应。我们要来看为什么在帐幕里面的这个桌子和其他所有宗教的这些供奉神明的这种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第一，这个桌子并不是献给耶和华的祭物，这上面摆放的不是献祭用的东西，因为献祭用的东西是在院子外院的这个祭坛当中焚烧，然后变成烟这个是作为献祭给耶和华的，而不是放在圣所里。另外呢，放在圣所当中的这些餐具永远是空的，这些盘子、这些调羹、这些酒盅，它们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刚才提到桌子上放的陈设饼不是放到盘子上的，你要注意到利未记上面没有说把这些饼放到盘子上，因为那个盘子太小那个饼很大，我刚才提到了好几公斤重做的一张饼你怎么放到一个小小的盘子里，它是直接放到桌子上，它没有放到盘子里。所以盘子和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一样都是空的。而且这个饼还要注意到，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这个饼是给耶和华吃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陈设饼是给耶和华吃的。在利未记24章那里面提到说，什么东西在这个陈设饼当中有一样东西是献给耶和华的，就是放在饼上的那个乳香那个香是献给耶和华，那个香气是献给耶和华的，但是这个饼本身不是给耶和华吃的。这个饼是给谁吃的？这个饼是给祭司吃的，这个饼是给人吃的，不是给耶和华吃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描述当中，就是我们提到了饼，对吧？饼不是给耶和华吃的，那酒杯呢？这些斟酒用的酒瓶，这是干嘛用的？在出埃及记的25章这里的记载当中，只提到了饼而没有提到酒这是一个在学者之间有非常大的争议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酒杯到底是干嘛用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我为了研究就那29节这一节，你不知道我看了多少东西，我已经快要把这个我能找到的学术论文都看了一遍，但是呢最终我也没有答案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足够的多，以至于你知道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酒杯到底是干嘛用的 献给耶和华的奠祭，就是那个浇的那个酒啊，是有的，在整个的利未祭祀系统里面是有这样的东西，但是那种奠祭不是在圣所里面献的，因为在出埃及记的一个地方，他明令禁止在圣所里面浇奠祭，献奠祭都是在外院的祭坛上，你把这个一个红葡萄酒浇到这个坛上，它烧着火，然后这个酒就会变成蒸汽，对吧？变成烟，然后这个变成馨香之气，这个是献给耶和华，这是奠祭。但是圣所里面的这个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另外这个只有一个地方会提到说这个餐具里面是倒酒的，就是在民数记第四章那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说那里面倒的酒并不是献奠祭用的葡萄酒，而是另外一种酒，这种酒呢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它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是Sekar， 这个东西有的人认为是啤酒，有的人认为是反正不是葡萄做的，有的人认为是用枣，对吧，那个枣做的酒，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只有那一个地方记载了这一点，学者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真的解释这个事情。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这种未经验证的一个假设假想，就是你们还记得之前亚伦他有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被击杀致死，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了燔火。然后你还记得我上次讲了，在他们被击杀致死之后，马上耶和华对亚伦直接说话，那是在圣经当中记载耶和华直接对亚伦说话的唯一一次。耶和华对亚伦说话都是透过摩西，然后摩西对亚伦说，但是只有这一次是耶和华直接对亚伦说话，而耶和华在那个场合对亚伦所说的话是，以后你和你的祭司们在圣所里面浓酒淡酒都不可喝。所以这让人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吧？你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被击杀致死，为什么耶和华要对你说浓酒淡酒都不可喝？所以有学者去猜想是认为拿达和亚比户是因为他们在圣所当中喝了这个 Sekar， 喝了这个很浓的，就是圣经把它翻译成纯酒或者是浓酒啊，所以以至于他们喝醉了，他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于是把燔火献上，结果就被击杀致死。所以上帝就接下来命令禁止从此在圣所当中不可以碰这个酒杯。可能从前原来就是一个假设啊，就是原来是有这个酒浓酒倒进去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事件，所以他们便禁止不可以在圣所当中去用。这只是我的假设，或许你们会觉得有意思，或许你们觉得并没有那么有意思，没有关系啊，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说我们意识到了整个陈设饼的桌子上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供奉耶和华神明，像外邦的那些异教的这些人一样供奉神明，相反实际上上帝借着先知谴责以色列民向偶像供奉食物。以赛亚先知第65章11节那里面说，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的人忘记了我的圣山，给时运摆设筵席，给天命盛满了调和的酒。所以他们像他们的邻居这些异教人一样开始供奉其他的天命或者时运这些神。诗篇第50篇，上帝说，我若是饥饿了，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我的，我岂是吃公牛的肉呢？我岂是喝山羊的血呢？所以上帝很明确地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给我献祭，你们所做的这一切，我规定你们帐幕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和异教的思想是不同的，我不是吃这个公牛的肉，我也不喝山羊的血，献祭不是给我的食物，而是关于你们的赎罪， 是我提供给你们的恩典，而不是你给我们你给上帝做的功德。你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因此在这个圣所的桌子上和一切器具都不是用来供奉耶和华的，而是表明上帝给他子民的供应。这陈设饼是要表明上帝要赐给人的安息。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第24章，在旧约的时期，这个饼啊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更换的。每次到安息日，这个饼，新的饼会被拿来，然后送进去，然后旧的饼会撤下来，然后这个旧的饼是祭司可以在圣所里面吃的。所以每到安息日，祭司才能吃这个饼，因此这个饼被说成是叫做永远的约。这个饼代表的是永远的约，永远的约，是吧 ？Berit Olam， 永远的约。而安息日也被称为是永远的约，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彼此相连的。这个饼所代表的就是在上帝里的安息，在上帝里的安息就是代表着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不必疲于奔走，你不必靠自己骑着快马说我们要奔走到各处。上帝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安静，你们要休息，你们要知道我是谁。因此上帝的供应的饼象征了在上帝里的安息，上帝亲自喂养我们，上帝不像那些其他的民族的偶像那样需要人来喂养，而是他亲自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因此保罗来到了雅典，对他们说，对他们传福音，向他们宣讲这位他们不知道的神。他说这位你们所供奉的喂食之神，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而他既然是天地万物的主，他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宫殿里，也不用人手去服侍他，好像他自己缺少什么似的，他自己反倒将生命气息和万物都赐给了我们。你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提到了这一点，外邦的宗教和敬拜和圣经当中所自我启示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在安息日有人去控告他犯了安息日的时候，他提到大卫和他的这些手下的人在安息日进到圣所吃这个陈设饼。这是一个非常很奇怪的一个场景还记得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大卫当时在逃难，他知道扫罗要杀他了，所以他逃难，他跑到了挪伯，这个当时帐幕放在挪伯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大祭司当时这个大祭司这个亚比米勒说，我这什么也没有吃的，我这只有今天是安息日，只有刚撤下来的这个陈设饼，这个饼是圣洁的，只有祭司才能吃。然后但是亚比米勒对他说，你的这些手下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洁净的？然后大卫说他们是洁净，他们没有亲女色，对吧，他们是洁净的。然后那个祭司说，好吧，这个饼给你吃。所以你要注意到，如果按照摩西律法，这个祭司是触犯了摩西律法的，这个饼是不可以给非利未人非祭司当值的祭司吃的，这饼是圣洁的。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做的是对的？为什么触犯摩西的这个礼仪律在这一天给大卫吃这个饼，耶稣说这是对的呢？因为这个祭司亚比米勒所做的正是表明了这个陈设饼所设立的最终的精髓，那就是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遵行律法可以供奉上帝，可以敬拜上帝，而是上帝这个陈设饼所表明是上帝愿意以他的恩典和怜悯供养他的百姓。那些在苦难当中，在最有需要当中，上帝会供养你， 这是陈设饼所代表的。因此当大卫在他极难的时候，在他最需要供养的时候，在他最需要那个补给的时候，上帝借着他的陈设饼，借着他的祭司，这是至圣的饼，向大卫表明了，我耶和华是供养你的，你不必担心惧怕你的仇敌，我在你的仇敌面前为你摆设着筵席，你可以得到我的供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只在乎自己遵行律法，只在乎自己保守了那个摩西律法所表明的那种圣洁，而忘记了律法的精髓，就是爱邻舍，舍弃自己的利益，而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着想。这是整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而这正恰恰就是陈设饼所体现的，因为这陈设饼所体现的是上帝的无私慷慨，是体现的是上帝是真正的那个主人，他是好客的主人。上帝的慷慨也证明了上帝自己的丰盛，正是因为他不是贫瘠的，他是自给自足的，因此他能够把自己的家敞开接待我们这些陌生人，而最终让我们成为他的家人。这帐幕，这圣所被称为上帝的居所，这是他的家，而里面却陈设着这些最平常的、最普通的，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一张桌子、一些杯子、一些盘子、一些碗。上帝的家不是上帝要这些可怜的以色列民把他们最好的东西都拿来，然后上帝把他们的这些财物都纳为己有，不是。上帝的帐幕、上帝的家是上帝为他的百姓准备的，上帝自己不需要住在一个地方。上帝说，你要给我建造宫殿吗？我不需要，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我居住，你觉得你给我造的这个宫殿够我居住吗？这个圣殿你们看起来很豪华，很伟大，但是住不下我。我设立这个圣所是为你们预备的，我建造的这个家是为你们建造的。上帝的家是为人敞开的，祭司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是子民的代表，当他们进入到圣所去吃这个陈设饼的时候，就表明上帝敞开他的门，欢迎他的子民来到他的宴席桌前，来与他同席共享这个盛宴。因此主耶稣在他临走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这些地方。帐幕不是上帝要求可怜的罪人为他打造的黄金宫殿，帐幕是预表了上帝最终在末世要为人打造的那个新天新地，在那个最终的世界当中，那个新创造当中，上帝慷慨地招待他的百姓，他说，来吧，来享受我在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那末世的那个宴席。因此以赛亚先知他远远地看见了将来上帝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那场盛大的宴席，他说，到那个日子，在耶和华的圣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他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民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要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因此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所象征的就是那个在最终末世新天新地当中，上帝为他的百姓所摆设的筵席。然而这个筵席在历史当中有这样的影像，有这样的预表出现过。还记得我们说到过，整个帐幕对应着西乃山，帐幕就像是一个可移动的西乃山， 外院象征的是西乃山的山脚下，是百姓可以进入的地方，但圣所就是那个半山腰，是当时摩西带着祭司和70位长老登上的地方，在那里面他们在神面前与神一同吃喝。然后至圣所就是西乃山的山顶，只有摩西一个人登上去了。所以还记得当时，也就是在上一章出埃及记的上一章24章那里面提到，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在那个半山腰，他们看到了以色列的神。听这里面的描述，他说在那个神他的脚下有仿佛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一样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并且他们在神面前又吃又喝。弟兄姐妹们，我们将来要有一场极大的婚宴，而在这里面大家注意，这个帐幕不仅象征着西乃山，这个帐幕也象征着整个受造界。外院是大地，还记得吗？圣所是高天，至圣所是天上的天。而你仔细对比这两处的记载，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一点，在这桌子上，所以这个桌子是在哪儿？这个桌子是在圣所，对不对？也就是在他们登上了半山腰，也就是在天上，所以象征着上帝在天上所摆设的筵席。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登到西乃山的半山腰的时候，他们看到上帝脚下是蓝宝石一样，因为他们已经登上了高天了，他们看到上帝的脚下是如同天色一样明净，因为他们进入到了天上的圣所，在天上与上帝相会，并且在上帝面前吃喝。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上帝从天上预备了食物降下在旷野为他的百姓摆设筵席。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是与他百姓同席的上帝，他不仅是甘愿与人同住的上帝，他是慷慨好客的上帝。在帐幕的桌子和陈设饼告诉我们，上帝在他的家中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场盛大的筵席。在起初的伊甸园里，上帝慷慨地供应了园中一切的果子给亚当和夏娃，然而他们却藐视了上帝的慷慨，他们把上帝视为是吝啬和小气的。那个蛇的谎言就是说上帝是小气的，他不肯给你们这个果子。但是他们听信了蛇的话，他们触犯了律法，吃了本不属于他们的果子，犯罪堕落，因此他们被逐出了上帝丰盛的供应，不得不在伊甸的东边贫瘠的土地上劳苦工作，汗流浃背才能够得到食物。然而帐幕当中的桌子和陈设饼，他们向我们无声地宣告着上帝的福音，就是上帝在他无限的恩典和怜悯当中，上帝预备要迎接他的百姓回到他天上的家，为他们预备了天上的食粮，预备那永远的宴席。这圣所当中的桌子和每个安息日所摆放的陈设饼都不过是旧约当中的影子和预表，只等到那个真正的实体到来，就是那个从天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世界的生命的粮食。在加利利的海边，当那5000个人饥饿碌碌的时候，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用5张饼和2条鱼喂养了所有的人，而当他们收起了零碎的时候，他们收了12个篮子。这12个篮子就像那个12张饼摞在上帝的陈设饼桌子上一样，见证着上帝的供应和丰盛。然而最令人惊奇的不只是耶稣用饼使人吃饱，而是他接下来说的话。耶稣对那些找他要饼的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觉得那个饼好吃，你们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败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接下来他们就问，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要做工得到这个存到永生，那神的功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得到神的功？耶稣说，信他所差来的， 就是我，你们信我就是做神的工，就是得到那永生的粮食的方式，你们信我就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粮食。耶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并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上把真正的能够让你们满足的粮食赐给你们。而上帝的粮食就是从 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世界的。然后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食，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的必然不饿，一切信我的人必然不渴。我就是那个上帝在永恒当中为你们预备的那个筵席，我今天来了，你们不必自己寻求说我谁能够升到天上去把那筵席给我们带下来，谁能够下到地下去把上帝为我们的供应带上来。耶稣说，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信我吧，我把我的生命为你们舍了，好叫你们能够得到那真正的永生。今天是什么东西给你真正的满足？今天是什么带给你真正的盼望和安慰？或许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寻求了许久，你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了很多，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东西能够真正满足你灵魂真正的干渴，没有任何的今生的事物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安慰。不是别的，只有创造我们并且赦免我们并且甘心与我们同住的上帝他自己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正如教父奥古斯丁说，他对上帝说，你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除非安息在你里面，否则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安息。你的心干渴吗？你的灵魂是否真正在寻找安息？或许你已经拥有了很多，但是你始终在疲惫着，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无法带给你真正的满足，而我们的心却一直不断地追求着世界上的偶像。因此今天上帝对你说，回转吧，回转吧，归向我，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天上的筵席。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君尊的祭司，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这个圣所当中，来到他的桌前去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的饼，真正的酒，就是耶稣为我们舍掉了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今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略微的尝到那个永恒的那场筵席，就是在这儿，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找到上帝为你预备的筵席，只有在他的教会里。因此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尝一尝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味道，尝一尝主耶稣的味道，你就知道他是真正的美神。